四十二页第三后期大乘的经典啊，因为我们刚刚进入了刮胡意嘛，哈，嗯，那所谓大部的，就是把后期大乘经编入大部的经典里面呢，那导师有举几个例子啊，一个就是大般若经，那刚刚大家那个图表有看到吗？哈，第七分。就是文殊般若啊，文殊般若。那文殊师利般若呢？这个般若经啊，它对应玄奘的版本呢，就是第七分啊，或者是就是第七个分呐、啊、哈、啊。那这些经典，或者是第六分。的圣天王般若经，大家也许我们会觉得奇怪哈，为什么导师在看般若经的时候，他可以发现这两分是属于后期的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导师会怎么会看得出来？啊？看大智度论怎么看？看说文殊般若是。属于后期大乘经，这样啊？不是，就是说，导师可能也有引用大智度论啊，哈，就是这同学所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就是之前我们有讲嘛，初期大乘经，导师很多的判释都是以龙树的论来做一个基准啊，比如说龙树是属于150到250的那个。菩萨对不对？那他的论书啊，他基本论书都没有引用到这个文殊般若的话，那导师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文殊般若可能是在龙树之后才出现的啦，是这样看啦、啊、哦。但是也许我们在读经、在看经的时候，很少人会去留意这一种啦、啊，很少人。那导师这个头脑哈、哦，看过是不会忘记那一种，很夸张啊，导师的头脑。那他在当中当然也有发现，因为一些特殊的用词会在这些般若经出现呢，是跟其他比如说六分七分之前的都不曾出现的名词，在这两分里面出现，导师就会怀疑这一些般若啊可能是属于这一分的般若是属于后期的啊、哦、很特殊的语词啊、哦，比如说像我最近有听一个同学，他在研究那个圣意自信这四个字，圣意自信啊，那假如你去检索西贝塔哈大藏经，只有少部分的经典出现圣意自信这个语词，但是在文殊般若经哈，我印象好像是哦，文殊般若经有出现哦，圣意自信啊，就是谈到那一些空性哦，他认为他是有自信的。那像这种特殊的语词呢，导师就会认为说，哎，早期的般若经，原始的般若里面啊，他不会把这些空性当成是一个自信来看待。那这样子的语词，也许就是属于比较后期的了，啊、哦，都是用这样子来判设了啊、哦，嗯。好，第二，编入华严经。那华严经有很多啊、哦，那其中导师说，从28品一直到33品啊、哦，都是这些品呢，也是在赞佛的功德为主啦啊、哦。那所以导师也认为说，嗯，可能也是属于比较后期的，因为他都赞佛的功德，因为佛的功德对我们众人来说都是很遥远的事情嘛，对不对？那这些赞佛的功德，那他为什么那么强调呢？我们后面会提到。虽然离众生很远，但是让众生有这一种向往啊，鼓励众生也来修成佛道，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有这样子的含义咯、哦、我们待会后面会看到那个思想的部分。再来第三，编入大宝集经、哦、那就是其中就是这里所写的，大家可以自己看、哦、好，我们看刮胡二，刮胡二就比较重要的了，就是大部的后期大乘经，就是这几部经啊，是卷数很多的，是属于大部头的啦。啊、哦，在众多的如来藏经里，后期大乘经里面， 自己不是属于比较眷属比较庞大的。像导师第一个举的就是《大波涅盘经》，这个就是很有名的啦，啊，它总共有四十卷那么多。那前面十卷比较在谈这个如来藏的思想，但是后面三十卷啊，导师认为说是经过般若学者修正的，啊，大家看瓜胡厄那个地方就有了。初十卷有没有？前面十卷是以佛入涅槃为缘起，说佛的大波涅槃呢是藏了我境，那这个很明确的就是后期大乘经典。那后三十卷呢是经过般若系学者的修正，所以后面的三十卷啊，哎，它跟如来藏这思想哈，哦，又不太一样了的，它会讲到很多空性的部分去啊，所以导师说，《大波涅槃经》是很特殊的一部经来的啊。好，再来第二，《大方等大集经》，那这个也是属于很多卷数的，有十一品那么多啊的如来藏经啊，后期大圣经。好，我们请看下一页，143页。瓜胡三，另有宣说不空，不空，请问大家不空是什么？不空啊，两个否定词啊，就是什么？有嘛？所以你这样想就好了哈，不空，哎，不会难懂，就是谈有的东西啊，或者是如来不可思议的。赞佛的功德业啊，很殊胜。这些经，导师说还为数不少啊。提到的这里总共有三部哈，像《狮子吼了义经》啊等等。那这些我有把大正藏的出处和有引在第几册有引出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阅哈。瓜胡是明确阐扬如来藏法门的相关经典啊。那后期大乘经阐扬如来藏的当然很多，哦，那除了大波涅槃前面的十卷之外，刚刚有提到嘛，四十卷里面只有前面十卷比较在谈如来藏思想，对不对？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非常明确的谈如来藏法门的，就是第一大方等如来藏经，第二大法古经，第三央结摩罗经，第四胜曼经啊，哦，导师举了这几部来做代表，做一个说明哈。那第一个《大方等如来藏经》，因为导师说他有受到很多《华严经》思想的启发，那有提到比如真那佛的华藏世界，啊，那很多莲花胎藏啊，就是用这种譬喻来说，那其实如来藏这个。本质清净的这个藏啊，哈，胎藏呢是在，佛子的内心当中啊。大法古经也一样啊，跟法华经相关。那我们看那个第三行哈，大法古经的第三行，世尊自说：我成佛以来，身大久远，寿命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这个常住啊，导师说就是。有如来藏思想的啦，常住不灭啊，哦！现在我们看到的佛是过去无量劫已经成佛了，现在只是为了示化给我们看。那类似这种说法，导师说这个就比较属于如来藏思想的啊，哦。第三，《央结摩罗经》，《央结摩罗》，我想大家在《阿含经》有听过吧？啊，《央结摩罗》哈，哦，杀很多人的那个，大家。假如你有去过印度，哦，这个地方这个圣地呢是比较没有什么可看性的，如果是我再去我也不会去，但是它很巧，它刚好就是央结摩罗的事迹啊的那个留下来的地方，哦，它刚好是佛从倒立天下来啊，为母说法过后下来的地方，叫僧伽斯吧，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现在你去这个圣地，假如你去这个地方朝圣，哦，什么都看不到的，只有看到几块砖而已咯，这样坐车坐那么远看砖哦，我在台湾可以看一堆啊，对不对，哦，所以你去到你会看到傻了眼。但是他在那个圣地的旁边哦， 在那个圣地的旁边哦，我们走路过去，它有一个也是看得到是红砖的地方，但是它是在跟泥土哦是平的，那它凹下去哦，它凹下去，你这样看过去哦，它就好像一个洞啊，但是它是那个砖块叠成的，就是可以人可以钻进去。那他们就说这个地方就是以前央杰摩罗在里面修行的。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他要这样哦，就是因为他自己知道自己造了很多业，所以他特意哦做这样子的地方，让自己就是比一般人的那种地哦还矮呀、啊，还低，这样哦，就是要消除自己的过去的这种煞业那么重。所以哎，看看也还不错啦哈、哦、嗯，央杰摩罗有这样子的，还有圣迹，还有还看得到。那这里要提到的就是我们看第二行哈、哦、他要本来要去杀他的妈妈嘛，对不对，他的母亲嘛，最后一个嘛，那世尊知道呢就去阻止啊、哦、那他看到世尊当然是杀外人比较好啊，所以就不杀妈妈咯啊、哦、但是追都追不上嘛啊、哦，那他叫释迦牟尼佛说住住，就是叫他停止啊、哦。释迦牟尼佛说我常住耳，我常住啊，我本来就是这样啊，汝知不住，你是你没有住，而不是我没有住。那这个常住这个字眼哦，你看哦，大乘如来常住思想也就以此为缘起，宣说如来常住的如来藏法门。所以经典你只要看到有这种字哦，假如你要解释为如来藏，好像都可以自由发挥哈、哦。但是如果你站在阿含的立场来看这个常住，没有啊，不一定是如来藏的意思哦，就是佛常住哦。佛常住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按照如来藏的思想是，他变虚空了，他常在了，他会有时出现在人间，有时又入灭，那不过是就是那个幻现的影像而已，为了度化众生，实际上他不来也不去的，就在这个宇宙当中这样，那这种就比较属于如来藏的这一种说法哈。那如果是站在阿含来解释世尊所讲的我常住耳，那因为释迦佛本身就是体验法性的圣者啊，那这种法性本来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常证的哈、啊、诸佛常法，那这些你说他常住也没有什么不可啊，啊只是说你要把它特意解释为如来藏的经证，那当然也没有办法啦啊。嗯，好，我们来看第四圣曼经啊，请看下一页144页，圣曼经看第三行，它总共分成14章啊、哦，说到如来藏与生灭世的关系啊、哦。再来是不增不减经小节，我们看小节哈、哦，这几部宣说如来藏的经典，表示了众生本具如来。这虽然是佛法，就是原始佛教、不派佛教等等啊、哦，还有初级大圣所没有。不过如来藏对于未来佛教的影响确实非常深远的，很深远哦啊，怎么深远呢，我们看下去就知道了哈、啊。好，看第四，如来藏说的兴起啊。如来藏说是大乘佛法的佛道论，适应世俗而流行啊。那大乘佛法本来也讲真如法界啊，但是也是就是体证涅槃的译名啊、哦，不过后来因为要众生呢、啊，就是这样嘛，体验不到的东西，他就把它想成就是这个是佛所证的果啊、哦，渐渐着重于佛果，那而更引用为佛法所否定的真我啊、哦，所以初期大乘的发展倾向，终于出现后期的如来藏说。这个这里主要要提到的就是在初期大乘的时候，我们不是讲很多 真如法界实际这种甚深空性的名词，对不对啊？但是在这一种用词出现的时候，其实当然般若经它没有说这个就是如来藏啊，不过因为这样子的语词让人家感觉说，哎，这一种佛所体证的这一种甚深法界真如的这一种境界，它是普遍如此必然如此的真实性的话，那也许它就是在这个宇宙当中是不灭的啊，不生不灭。那这样子的思想啊，很容易让人家觉得它跟后期大乘的这一种有珍藏的这种思想啊有关系啊。那待会导师就跟我们引证哪一些跟这个有关系啊。括弧一，大乘法从共生闻的涅槃倾向于不共生闻的佛菩提啊，或者是菩萨菩提。第一，般若所体悟的甚深自信啊，甚意自信容易被误解。我们来看一下啊，般若等大乘经修菩萨行为主，以般若的误解为先导啊。般若所体悟就是法性的涅槃啊，真如或者是法界，超越一切，所以呢，凡是说空性的经典啊，那就被人家称它为空相应经啊。划线的地方，般若经初义呢是自性空，就是它最根本的意义啊，其实重在自性空。自性空是什么？第一，形容自性是不落入名言安利分别啊，体悟真实，不是说圣意。不是说没有圣意之性啊。那这里哈、啊，很容易让人家觉得说，哎，那到底这个不落入名言的这一种法界法性，它是有圣意之性的喽？如果按照这样讲，对不对？因为它是说不是没有哦，不是没有就是负负得正嘛，就是有喽，对不对啊？那这样子就很容易让人家有这样子的误解了哈，实际上他并不是要表达这个哈。括弧二，由于遮浅妄执啊，对部派的实有来说，无自性空的思想，那特别的发展起来哈，这是高层次的空的两种含义啊，但是却容易被误解啊。好，第二。一切法空性，除说明所证的理性，也有说明能证智慧的方面啊。那般若经有提到一切法空，或者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清净，重在般若的体悟方便的说明啊。那大部分呢说一切法空性，都是在谈外在的嘛，对不对？能观的就是所观的理性啊，就是外在的理性，宇宙的真理。不过慢慢的哦，它也有倾向于什么呢？能证智慧的说明，就是体验到这种普遍的理性呢，让自己的智慧也能够超越一切啊、哦，跟这种法性啊达到平等。所以所观的理性跟能证的智慧这两者，导师也跟我们做一种说明啊。括弧一，世尊所证道的无上菩提，由于众生难以理解啊，曾经默然不想说法。比较甚深难解的阿含经说是缘起还有涅槃啊，所以佛在阿含经也常跟那个阿难说啊，缘起甚深啊，涅槃背负甚深啊，所以不要觉得缘起很浅啊。那连世尊都这样讲的话，所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哈。括弧二，能证智慧的倾向，看第二行哈，诸佛依止于法，法者则是般若波罗蜜啊。那佛是依止于法。那这个法就是般若， 不过般若经所说的般若波罗蜜呢，还是偏重在菩萨会。那这个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啊，成就过后呢，他就转名为佛会，或者叫萨婆若啊。B 法华经正是以佛会为主啊，像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为了让众生悟入佛的知见而开示佛法，对不对？啊，那法华经所说，那佛的悟入佛的知见啊，就是佛的智慧了。啊，佛的智慧，那菩萨会跟佛的会哈，稍稍有一点不同，嗯，好，我们请看下一页哈，145。C 第四行哈，《华严经》也是说广大行啊，菩萨的广大行，而也以佛智慧为重啊，这是《华严经》的特色啊。那小节的地方，挂弧三。大乘经对于甚深的涅槃倾向与佛智慧的说明啊，要求成佛是求佛道应有的结论啊，就是我们都知道嘛，初级大乘经比较重视这种无二无别的甚深涅槃，那因为佛是体证这一种甚深的空性而成佛，那我们要向佛学习，那当然也要敬仰佛的这一种体证空性的智慧啊，所以那就会比较重视在这个佛会上了，佛菩提上啊。所以我们看那个引文，不是划线的地方啊，划线的地方。大乘法从共生闻的涅槃倾向于不共生闻的佛菩提或者是菩萨菩提啊。大乘法本来就是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而来，修菩萨行求成佛的正等觉，所以着重于理想的佛智慧也可说是应有的事了啊。所以你看，我们虽然是说大家，我不晓得大家学佛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啊，就是我们都希望得到像佛这样子的智慧，对不对？请问大家，我们有没有想说，哎，我希望学到像师父的智慧就够了？没有，对不对？我们都是比较想，哎，跟佛的智慧那么圆满最好。所以一般我们学佛法哈，一般众生的心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佛很圆满，智慧慈悲很圆满，所以我们就想说，哎，他的智慧假如我能够学到的话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哈，你看了、啊、为什么这里有一点点的转折啊？就是说，佛其实他不是有谁给他智慧的啊，没有，他的智慧哪里来的？他智慧哪里来的？自证啊，证到什么？就是普遍的这一种理则，对不对？普遍的法性嘛，所以是普遍的法性让佛成佛的啦。那我们现在只是想说，哎，佛这么有高，那么高的智慧，那我只要得到他的智慧，一心想追求他的智慧，那我们假如不就是不学习这一种缘起的法性的话啊，空性的这一种道理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跟佛同样的智慧呢？对不对？哦，所以有时众生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凡夫哦，比较着重在那个看到那个果啊，我们比较不太清楚那个因啊，所以一直你在求那个果哦，其实都很难求得到，有时因为那个太远了啊，哦，佛的境界太远，也测量不到。所以我们假如知道世尊也是修八正道，通达缘起性空而证悟，那从这里多用心，其实是比较快一点的啦，啊、哦，嗯。好，我们来看挂弧二。在众生位当中本有佛菩提，第一暗示菩提是本有如此的经说，佛菩提是般若波罗蜜的究竟圆成啊。所以十地品有提到初地登陆智地，这个智地呢，你去看成佛之道哈，十地的地方，这个智地就是应该是指十地啦，第十地就是法云地。 那辗转增胜有这种炼金玉或者是摩尼宝珠玉来比喻发大菩提心从初地一直到十地进而成佛啊。那菩提是发起到圆满，暗示菩提呀，啊，如金啊，如宝珠啊，是本来如此的意思啊。那维摩经自己也有这样子的用词，他说：“非为菩提有去来经，就去来经就是过去、未来、现在咯，去来经啊。菩提没有在过去，没有在现在，没有在未来，那在哪里？啊？”不在过去，不在现在，在哪里？不在未来。啊，对呀，本来具有的意思啦，它没有从过去来，现在也没有从未来来，现在也不是现在的，那就是你生下来就有了啦。对，就是自己就有了啦，自有了啦哈。那这种经，其实导师底下会有提到啦哈，重点导师会再跟我们说明。我们先看第二。常被引用来解说如来藏的经义，那比如说华严经啊、哦、等等，在众生位当中本有佛菩提，只是没有显发而已。第四行，如能够离去这种妄想颠倒，就知道如来的圆满智慧自己就本来具足。这一段这些经文啊，导师说一般都是被人家引用来解说如来藏，不过这个星号的地方哈，划线的地方，经文只是说佛智慧本来具足，通于般若、法华等大乘经，还不是显有特色的如来藏说，就是这些初期大乘经它有这样子的一种经文哈，但是导师说它其实还不是真正在阐扬如来藏的。那一些如来藏的思想的后起的人啊，他就觉得这种经是他刚好可以拿来用的，所以他都拿到这个如来藏经来就对了啊，因为他要有所据嘛，有所本嘛，那这一种般若经啊、法华经就成为他的这些经文就成为他的根据了啦啊。嗯，所以不是说诶法华经或者是华严经、哦、全部都是有这种思想、哦、也不尽然、哦、好。刮胡三，众生界与如来界平等不二，可引发众生本有如来功德的意识、哦、请看146。第一，依法界而有一切法的思想啊。大乘经说法界如众流入海而没有差别，与真如法性相同啊。法界就是如虚空、如明镜，色与虚空是没有差别啊，影像是不离明镜而有。那法界跟一切色同样是清净如虚空，表示了依法界而有一切法的意思。就是这个界啊，是成为一切法的因、依还有本性。所以在谈到法界这个用词，假如大家有去稍微翻一下那个《如来藏之研究》哈，导师这本书，在所有阿含的用词里面，法界啊，它是用的最多的了。法界这个界字啊，用的最多啊，因为这个界有因。一还有本性的含义啊，就是众生都具备这一种成佛的因啊，啊，或者是这一种如来，就是如来智慧的一性啊本性。那当然，众生本具的话，那要成佛那就不难喽啊。但是我不晓得大家，如果说这一种说法哈，我们回到现实来看哈，我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一种道理哈，是不是放之四海皆准呐、啊？一般我们讲说哎，众生皆有佛性，这一种道理好像普遍上比较可以接受，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如果去跟一个没有信佛的人讲你也有佛性的哦，你修一修也会成佛的，这样请问你觉得他会相信吗？ 不相信。所以还是针对学佛的人来讲的，对不对？哦，所以你看哦，在说众生皆有佛性这样子的方便哦，假如说我们没有那个深刻的体会啊，其实这一种方便其实用的还是很有限啊。哦，有时它的问题啊，副作用啊，待会导师会跟我们介绍，它副作用啊还来的不少呢。啊，所以有时不见得这种方便就一定适合所有的众生啊。那但是它却是有鼓励众生的作用了哈。我们看第二啊，与文殊有关的经典，特别重视法界这个语词啊。文殊师利的经典啊，括弧一，文殊师利现宝藏经所说的种种戒啊，比如说那个有提到人戒、众生戒、法戒、虚空戒等等这些戒，那这些戒其实在这部经里面啊所提到都是跟般若啊是平等不二。那化现的地方，佛法中解说为身心合合为一而没有实体，是假名。就是佛法说我们的身心的合合啊，它没有一个主宰或者是不变的这种实体，是假名。现在呢，这些经典却出现说我戒、众生戒、法戒不二，这显然不是世俗的假名，而是存有深意的。到底是什么深意呢？就是他是不是特意说，哎，我们众生本身就有我戒、众生戒、如来戒，跟佛一样的戒是完全一模一样呢？我就是导师会这样反省说，那难道这一些如来藏的经典他们会说的那么离谱吗？跟佛法的原则会背道而驰那么严重吗？导师底下会跟我们说明哈。括弧二，文殊般若经所说的种种戒，那也是一样了，举了很多导师啊。我们直接看括弧三，众生戒与佛戒平等，可引发众生本具如来功德的思想啊。戒，你看到又是解释这个戒，是戒藏，就是矿藏，就是宝藏，就很像我们的地球。看似泥土，但是你挖挖挖，哎，不小心就挖到金矿那样。就是像我们的败坏身体啊，我们是不知道里面藏着有宝藏而已。假如你知道你会挖掘的话，这个肉体啊，啊，这个肉身啊，百重身啊，你也可以挖出金矿出来，就是佛性出来了。那这一些藏在众生界来讲，它就是染污，就是跟给很多东西覆盖啊。所蒙蔽，那在如来界就当然是显得清净性，但是实际上在界这个语词来说呢，众生跟如来其实他们两个是在这种宝藏来说，它是不增不减，有这样子的意味，就可引发众生本具如来功德的意识。那所以假如如此来看的话，那我们众生界，我们现在凡夫也有佛这样子具备的这样子的功德的话，那对众生一些怯弱的众生来说，他确实有这一种向上向善啊，向光明这样子的一种动力啊。那假如都知道自己都已经罪业很深重了哈，罪业很深重，那我们怎么能够有信心修学这个南行道或者是菩萨道呢？所以这些思想的出现其实它是有背景的。再来如来，刚刚导师讲是戒嘛，再来导师有讲如来这个语词是佛的德号，也是世俗神我的译名。所以如来，我们讲如来藏这个如来，如来戒其实也是佛的德号而已，但是它也通用于外道的神我的如来。与法界不二的我界跟如来界可能被解说为真我啊，就是我们都有这样子的我了哈，不变的我。所以导师有说， 现在凡夫众生，假如我们具备了这一种如来的清净的戒，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呢，只是在清除灰尘嘛。真正显出这个清净性的时候，其实跟你成佛啊所显出来的是一样的。他只是要讲明这一个了，他的那个值啊是没有不同的，他只是要把这个外层的东西去掉而已。那这样子显示什么呢？导师说，有一点显示这一种就是真我的这种思想啊，所以有一些人不是经常在用一句话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有没有？导师在他书里面好像是说这一种解说啊，有一点像是如来藏的。你看到、啊、他说随缘不变嘛，就是我们随顺因缘，但是有某样东西，不管你外在的东西怎么变，怎么成住坏空，它内在的本质是不变，所以叫随缘不变。那不变随缘就是它本质是，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如此清净。那但是呢，它因应不同的业力的众生，它又变现不同的生死。所以这一种不变随缘啊，不变随缘不变、啊，你也可以解释为类似这样有清净如来功德性的这一种说明啊。好，我们来看挂虎士，真我的思想已经渗入到大般若经的初分啊。大般若经初分就是我们那个表也有嘛哈、啊，就是十万颂初分，就是第一卷到四百卷上品般若啊，初分。也有哈，那导师有举了几个例子啊，请看下一页哈，147，挂虎一，第一个挂虎 A 啊，他有引用到独子部的无法藏，就是有提到不可说我啊，那这个部分也是大般若经初分才出现啊 ，B。挂虎 B， 那他般若经有出现实有菩萨啊，实有空性为菩萨体啊，就是真实的有这种空性啊，是菩萨的体啊，本体。那这其实就是以真如为大我的意思啊。所以后期大乘的发展，终于出现后期大乘的如来藏说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在那个。这些经典里面哦，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留意到说，导师在读很多，不管是《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但是这一种思想哈、哦，跟平常或者是后代龙树啊哈，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大德所说的无自性空、毕竟空、八不缘起这一种不太一样的时候呢？导师就会从这里面去检测他可能不是属于最初期的般若的思想或者是性空的思想啊。那所以我们在读，不管是不要说读书啦哈，就是我们在听一般的开示也好，在外面哈听一般的开示也好，或者在修自己修行也好啊，那假如我们听到的法门是类似刚刚所讲的，我们本身本具如来的功德，所有的功德法性啊，只是迟早啊显发的迟跟早而已啊。那假如我们有听到这样子的说明，那假如有佛教史的背景，就知道这个就是属于比较后期经典的一种思想了啦啊。当然我们要知道说。像我们成佛之道以前也有上过哈，就是我们讲说如来藏这一种思想的出现，在大乘三系来说，假如你看过导师的说明哈，我们都会觉得哎，如来藏好像是最不值钱的，对不对？啊，最不值钱，很奇怪的，你看完导师的书，因为导师真的太文笔太好，你看完了自然就有这样的结果，不用人家跟你讲了。不用人家跟你讲，你自己就会这样讲。然后唯识呢是第二的这样，哎，最高的是性空为名这样，对不对啊、哦？那其实导师很包括院长哈、哦，包括我们以前都有问过导师， 其实导师他只是在论述上呢，他用比较严格的标准啊来衡量，才有这样子的分别。实际上，导师大家假如有去看导师解释唯识，或者是解释如来藏的书的时候啊，他也非常的赞叹他们的方便的，就是不管是如来藏的哈，像大乘起信论，或者是是大乘论，大家假如有看过哈，导师还是非常赞叹他们的方便。比如说如来藏来说，我们对一个知识分子或者对一个学佛很久懂得教理的人来说，你跟他谈无自性谈空，哎，也许这个不是什么问题的哦，对不对？但是我们比如说出去外面，或者是看到一些临终的人，我们跟他讲说一切都空的啦，请你放下吧，这样啊，请问大家你要怎么讲？我们当然讲说，哎，你不用害怕，你只要相信哦，佛陀所讲，每个众生哦，其实我们都有佛性的。你今生你只要保持正念啊，你往生下辈子就继续会，哦，你远什么远程离垢哦，慢慢再扫除你的尘垢。哎，你对一些信心不足的人来讲哦，这一种的让人家升起善心的这种方便啊，也是有意义的。所以有时我们在我像我今天我在学员上课哈，我就有一点在骂同学，因为我会骂人哦。我是因为大家哦工作很上班很累哦，我在学院是很严肃的，我学生很怕我的哦。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吗？就是因为我们在学院哈，培养的是僧众，我们培养的是出家众，所以我就他们在报告，那我就说你讲那么多，请问导师这里的意思最主要要表达是什么？他就愣住了，你知道吗？因为他讲很多外在的例子，你知道吗？讲很多例子，哇，这样。我说那导师这句话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什么意思？讲不出来啊，讲不出来。那我说你这样子花那么多时间去找其他的补充资料，找其他的参考资料，那对你自己的主题都还不没有搞懂之前，你再去参考这种，那反而是让你自己模糊了你自己所要学习的东西。我们在学院学上课啊，以前我们的老师就有跟我们说啊，我们出家众在学习佛法的心态是这样，我们学习哈，跟在家众的心态有很大的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比如说我现在学，我现在愿意来学院学，那除了跟老师学习他的这一种啊专业之外哈，他对这一门课或者这个经论很专业之外，要再学的就是，哎，老师如何？就是带领课程说法，就是讲譬喻也好，或者是对一个很深的道理用很简单巧妙的譬喻来说明也好，哎，你怎么样从中学到他说法的技巧，这个又是一个。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在师长在叫我们发言的时候，哎，我们知不知道什么时机该讲什么话。我就有发现有一些同学哈，你在讲哈，他觉得不合理的，他就在那边自己讲自己的，你知道吗？我们在讲，他在自己讲自己的，然后讲完之后，你问他，请问我讲到哪里？他不知道。所以我今天我就跟同学讲，我说我们学习法的一个心态哈，我有一个老师哦，就是上个礼拜我好像有跟大家提嘛哈。法假如比如说我们认为它是佛所证悟的法，不管是外在的真理还是佛所真理所让佛陀圆满的清净的智慧，不管是内或者是外来看，这种法对凡夫来说都是甚深微妙殊胜的，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杂染的，我们的心是有分别的，请问这一种法我们听到之后会 受用多少吗？我看很难哦，很难。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嘛，就是以前在印度有一个老师讲过一个譬喻嘛，以前在印度那些婆罗门教，他们有一个不晓得是奥义书还是什么书，我们老师有举例子，他说他们有一个弓箭师啊，他们比赛哦，比赛射弓箭，那其中很多人射，就是他们有一定的距离，几百公尺哈，几百尺啊，那就是到过了很多关，到最后一关的时候，有一个神箭手啊，因为他每一关都顺利的，都到最后一关了。那到后来，人家才发现说，哎，为什么这个弓箭师他那么特殊，能够每一关都过得那么好哈？后来别人就看说，哎，他也不是技巧。也不是技巧比较好，也不是弓箭比较名贵，也不是，哎，他有一个特殊的动作，就是他要去拿那把剑的时候啊，他去顶你那把剑，他去顶你那把剑，这个是他们那个神教讲的啦，哈，就是恭要恭敬他的这个神弓啊，弓箭。那所以他每一次在使用它的时候呢，他就当成是他最神圣的这个武器在使用。所以他射出去的箭每一次都是几乎都是百发百中，后来别人就这样子记录下来咯。所以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说，他看到这个外道的经典的时候啊，他说你看，假如我们学习佛法的心，我们学习佛法的心态，假如说，哎，我现在要学这个经论，那我就向他恭敬顶礼啊，然后非常用心的虔诚想学，那这样子的话，纵使我们不懂，我们也回去有时间还可以看一看啊。那不懂，一次不懂，第二次再听懂一点了哈，慢慢就会加深，这样子慢慢就能够提升。那假如我们这一种心都没有的话，那可能要就是要让佛法在自己内心里面起了效用，那是比较困难呢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大家一定要共勉啊！好，我们来看第五。如来藏说是龙舍印度神教的方便，怕又产生副作用。这个部分就大家应该很多部分都有听过了哈。括弧一，大乘佛法通俗化的如来藏说。胎藏的概念源于吠陀的金胎神话，如来藏的思想的兴起呢，是大乘佛法的通俗化。所以我们大家还记得有印象吗？我们说大乘佛法的兴起会在阿毗达摩思想过后兴起，大乘佛法呢，它有一几种特色，一个就是理想化、通俗化，还有什么啊？就是比较重视理性的啦，哈，重视理性的这个部分呢，哈，等等。那通俗化就是其中一个项目。那所以大乘佛法的兴起，为了要通俗啊，其实通俗的用意是什么？请问大家，我们佛法要做到很通俗哦，用意是做什么？赚钱啊？啊？大家接受，还有呢，要别人靠近我们啦，有没有？你讲得太过高深，别人连靠近都不敢靠近你啊。所以佛法通俗化哦，有一些就是譬喻故事，或者是我们现在院长在做这种什么随身书啦，哈，这种就是希望让佛法能够，哎，你翻大概几分钟就可以把这个小册子就看完了那种啊。那这个就是佛法普及化、通俗化的一个可行的方式啊。那如来也就是世俗神我的译名，而藏呢就是胎藏啊，源自于力具吠陀的金胎神话。如来藏是众生身中有如来，也可说本来就是如来啊。 只是在胎内一样没有诞生而已。所以大家都有这样子的胎儿，还怕怎么不成佛吗？请问大家，你们现在有没有很有信心了？没有，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男孩子没有胎儿过，我不知道。好，第二，众生本具如来功德，何与世俗常情？就是大乘佛法以成佛啊，就是为目标，说如来本具，依佛法来说，不免觉得离奇，就是说。我们凡夫在阿含经都说无名所缚，爱结所系，得此是身，对不对？到了如来藏思想，他竟然说凡夫具备佛的种种功德，对原始跟部派来说，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有没有？说凡夫具备这样的东西，我们接下来看哈，虽然是很离奇，但是对一般人来说，不但合一合乎世俗常情，在众生的身中有如来性，这可见成佛不难，大有鼓励人心精群去修习实践的妙用。诶，你看，这个就是如来藏的一个通俗化的动机了，有没有？哦，所以我们假如能够让一些没有学佛的人啊慢慢能够让他接近佛法，那接近过后，我们说先女一过，先让他先来嘛，比如说有一些人就是喜欢啊吃东西啦，哦，还是聚会聊天啊，所以你最好办那种哦有茶会的啦，哦，或者是有那种读书会，哦，可以让他尽情发挥的那种啦，哦，他就很喜欢参加，你让他先来再说嘛，来了一段时间，哎，看他不错了，哎，比较成长了，读了一点书，那你就跟他可以慢慢跟他讲，你应该要上大智度论了啦，不能一直停留在那里啦，哈，哦，嗯，其实读书会哈，哦，也一样的，像我们在学院，我们的研讨会啊，其实跟读书会一样，所以我们要带读书会是很简单的，其实很轻松，反而比这样子的讲课还轻松，你知道吗？读书会。其实我不用什么讲话，你就开放让大家讲啊，因为大家在上班很少是因缘，在家里很少因缘能够发表自己的主见嘛，所以就可以尽情的发挥咯，所以读书会是最受欢迎的咯，你知道吗？哦，但是我们真正要提升自己的话，要读经论，哦，所以像我们大智度论啊，哦，或者是一些专业的课，这些很少人要讲的啦，大家在台北应该也知道哈，很少人要讲的，嗯，所以要好好珍惜，因为我们不是还要被鼓励的人，所以我们就，大可，这些方便我们大可暂时可以去帮助其他人哦，自己呢可以用高深一点的方式啊，嗯，好，小节称之为藏。又与印度神学相呼应，这是通俗而容易被人信受的。所以传说啊，南印度那里啊，这个如来藏的寄送，连那些童女们都会歌唱，普遍到那么普遍哦，哦，所以你看像我们的儿歌哈，哦，那个什么，世界真是小小小，会唱吗？会吗哈，哦？你看这种儿歌，他们作词作曲的人都是大人呢，你知道吗？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普遍的那种那种童谣哦，普遍到流传百世？那我们佛法假如没有像如来藏这一种哈，这种那么轻松又好懂的这一种法门的话，那怎么能够普遍到连小孩子都能够朗朗上口，对不对？所以有时，哎，你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不会一直站在高高在上的角度来说，哎，如来藏你是最低的了，这样，对不对？哦，在适合的众生来说，其实这一些药就是他的良药。哦，我们自己不适合，或者我们自己觉得要更好的，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提升了啦。我们庆幸自己有提升， 那我们应该也要包容别人还在那个过程当中啊。好，括弧二，神佛难辨的妙方便。第一，佛法对我的安立意义还有后期大乘是完全不同的。如来藏或者是我的思想适合与世俗常情，一般人是乐意接受的。对于佛法来说，就是原始佛教不派佛教哈，是一大的冲击呀、啊。因为早期的阿含呐、啊，都讲无我的，不会讲我的就对了啦。你只要有一丝的我见呐、啊，在阿含经都是被破扯的，佛都破扯的，啊、哦，都被破扯。那所以，连那个谁呀、啊，有一个比丘也是嘛，他就问佛陀说：“哎，佛。”那个人往生的时候去哪里？佛说没有啊，啊、嗯，这个阿罗汉往生去哪里？佛陀说没有。那这个人说，难道他不用去什么地方吗？哦、嗯，是无所住吗？他的意识去哪里？那佛说这个都是属于我见的，啊、嗯，佛都会破斥啊、嗯。但是，包括部派和我们来看哦，部派佛教也有立种种的不可说我、甚异我。但是都是为了说明流转中的记忆还有作业受报，不是所迷跟所证的如实性。所以纵使不派有种种的方便、哦、被龙树破斥，但是他还没有夸张到像如来藏那么特殊就对了，没有那些方便，没有开眼到像如来藏那么方便、啊哦嗯、比如说我跟大家，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了哈，比如说阿含经哈，我们读了阿含经的人哦，因为都说无我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到底来佛堂啊，我们要不要说啊，就是因为都是无我嘛，所以我们对师父啊，有时对什么，我们到底要怎么表达比较好呀、啊、表现比较好啊？那如果都是无我那么高超的境界，你说哎，我今天带东西来给师父吃，师父不是很喜欢吃，你知道吗？那你看了就不是滋味了，对不对？那你说无我的道理我不懂吗？我懂。但是为什么在这么小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够，好像不能够，好像跟劝别人体验无我那么容易呢？劝自己啊，我们劝别人都很容易嘛，但是自己要做就很难，为什么呢？所以有时候啊，在众生的心性当中哈、哦，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纳受这一种圣法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是进进退退嘛。那退的时候，比如说还是指这个我啊，还是你觉得就是你知道这个众生，或者是还是这个我很重要的时候，有时。我们还是要给众生一些信心，这样啊、哦，所以有时还是要鼓励一下，鼓励一下，这样，嗯，所以有时不要觉得说，哎，怎么样啦哈、哦？那反省力强的人，这个应该都能够知道了哈、哦，嗯。好，我们看第二，胎藏与我是向印度神教看齐吗？胎藏。上面已经讲了哈，就是像金胎哈，在身中哦，如来清净性，跟我都是从婆罗门教的教典而来，这不是向印度神教看齐吗？啊、哦，括弧一，依佛经来说，当然不是，这个是很确定的啊、哦。我是过去佛所说而传来，世间虽然说我有我。而不知我的真意，现在说众生位上有如来藏我，佛果位上常净常乐我净的我才是真我。啊，这个是如来藏的解释啦。啊，括弧二，楞伽经也说，开引即我诸外道而说如来藏，就是为了要摄引一些众生啊，他怕没有我啊。你说什么都无我的话，那师父我现在修的东西到底是为谁而修啊？嗯， 我在做福报是为谁而做啊？那害怕自己，没有我的这种恐惧的众生，那说如来藏是允许的啦，哈，前方便啊。我们看化现的地方，为了摄化外道，所以说如来藏我，如来藏我跟印度宗教固有的名词是有关，但是不能说完全等同啊。依佛法说，这是适应世间的妙方便，但一般人来看，怕又有点神佛难辨。不过如此可以看来，大乘佛法演变到这个后期大乘的时候呢，已经融摄很多印度神教的那一种内容啊，越来越深了啊。好，第六，后期大乘终于如来而演进为天佛不二的结论。请看148，括弧一，天菩萨与天如来啊，后期大乘终于如来，所以初期大乘的天菩萨就是我们之前有介绍，初期大乘也有很多经哦，它是尊敬这些夜叉哦、千达婆啊那一种，我们介绍过对不对啊？就是这一种天神，就是比如说我们金刚经要诵的时候，也请很多天神来。那这些是早期阿含经没有的啦，神是不用请的啦，你有修行它就自动来的啦。阿含经是这样，那大乘经不是是要请的，这种天菩萨是众生礼拜的，那这个是一种演化哈。那进展到天如来，那什么叫天如来？底下就解释哈，括弧二，楞伽经中的神仙跟如来不二的思想非常明显啊，楞伽经。楞伽经里面有提到很多用词，比如说如来，它的名词不一定是释迦牟尼佛或者世尊，它还有什么呢？梵天、地势，在楞伽经说这个都是如来变现的，如来变现的，很不可思议哈。如自在湿婆神或者是维奴Vishnu 等等。印度所崇拜的神，都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第二也是一样，都是印度神教的先人啊。所以呢，二的底下印度的群神跟古仙都是如来的译名，一般人恭敬梵天等，却不知道就是如来，所以天神跟如来不二的思想就非常明显。站在佛法来说，那一些都是佛所变现，为什么？因为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念普门品就知道嘛，观音菩萨是怎么样？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对不对？所以他们在拜的马祖啊，拜的什么城隍爷呀、说观音菩萨化现的不可以吗？当然也可以啦，你这样套过来，这样子解就很好理解了嘛，对不对？好像也可以哦，我们观音是什么都变的吗？那佛功德更不可思议，他会变现到其他宗教里面去度化他们，他们都是为善啊，有何不可，对不对？但是这种思想在原始佛教是没有的啦，这样，好，括弧三，大集经的如来融入不同的宗教信仰当中，就是如来也是一样咯，他化不同的其他宗教啊，身份来度化不同的众生这一种泛神，也就是一切神是一神，与楞伽经所说相同所以括弧是天佛不二，不只是理论，更是信仰。这一发展，印度佛将达到更神秘的境地印度佛教吧，印度佛。这个是不是漏掉字我再去检查一下。好，那我们从这里从以上所讲的大概就可以清楚了那后期大乘的一个特色，一个大家先有一个那个概念就是这些后期大乘的经他们都比较偏重的思想，就是众生跟佛是不二，然后他们所具备 如来的种种戒、啊、种种的功德。那这样子的话呢，他们的用意都是在为了让更多的众生能够接受、啊、能够启发他们修道的心、啊、那这几点大家先记住，我们下一次看接下去的内容呢，那就比较轻松一点了、啊、好，我们今天就上课到这里。